今天播讲第一题，两件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件。一，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两件即将来临的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件。第一件是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也就是我们天父的家。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应许我们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天父的家是什么地方？天父的家是什么地方呢？也就是天上的乐园。保罗曾在异象中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格林多后书12章2至4节。这天上的乐园，也就是原来地上的伊甸乐园，在洪水灭世前被提到了天上，并加以改建扩建而成的，要比地上的乐园好得无法想象。正如经上所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格林多前书2章9节。这天上的乐园也被称为上帝的乐园，其中有生命树的果子。正如启示录中所提到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章7节。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启示录21到22章中提到的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有12个城门，是12颗珍珠，上面刻有属灵的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有12个根基，是12样宝石修饰的，上面刻有羔羊的12使徒的名字。又有12位天使在12个城门上看守城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天使，从宝座前有生命河水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一棵生命树相连，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启示录22章2节。由以上所说可见，天父的家，也就是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将变成一个非常奇妙的圣城，它不但是主前时代得救的以色列人的圣城和主后时代得救的基督徒的圣城，其实基督徒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而且它也将成为天使的圣城，因为城里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天使。希伯来书12章22节。而且又有12位天使看守城门，也正如保罗所暗示的，将来不但以色列人和基督徒要合为一家，而且天上和地上也要合为一家。参看以弗所书1章8至14节。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 将来不但要成为新天新地中天国的京都，而也要成为全宇宙的统治中心。我们得救的上帝子民，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工作在一起，我们也要成为天使中的一部分。正如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义人将来复活后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太福音22章30节，马可福音12章25节。和天使一样，为上帝的儿子，路加福音20章34至36节。预言之灵也启示我们，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来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三分之一因背叛堕落而被毁灭的恶天使。但我们将来和主耶稣的关系会更感亲密，因为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复活升天后又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天天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天天不断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因此我们对主的无限宏恩大爱和牺牲的感受，会比未曾堕落的众生灵更深切。我们的外貌形状也会更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降生为人，复活升天后，将要永远保留他所取的人性和身为人子的样式，并和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3章16节、14章1至3节、17章24节、启示录1章10至16节、5章6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章1至3节。使徒保罗也明确告诉我们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0至21节。由此看来，我们将来不会像天使一样有翅膀，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后，在启示录异象中向约翰显现时也没有翅膀。主耶稣还亲口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身体会像主耶稣和众天使一样，会发光像太阳。主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我们在宇宙中也会像天使一样迅速飞行，来去如闪电。主耶稣还要使我们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做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做君王，甚至和他同坐宝座。就如主耶稣在启示录的书信中亲口应许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章21节。也正如启示录中所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启示录20:6。不但在千禧年中，他们要做祭司和君王，审判恶天使和恶人的案件，以后还要做祭司和君王，直到永远。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那时我们在上帝国里有多种身份，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他的仆人，既和基督一同掌王权，又做他的子民，既是天使中的一部分，又是上帝和基督的祭司。我们不但在上帝和羔羊宝座前昼夜欢乐感谢颂赞侍奉和敬拜，而也会到宇宙诸天地众生灵面前宣扬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并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主已经借着他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使我们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是感谢颂赞荣耀尊贵和权柄都归于宝座上的上帝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华艾伦·德蒙启示说，一切的感化力都集中于十字架，因为基督在上面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这样献祭的目的乃是要使人类能回复他原有的完美且胜于往昔，这种献祭是要使人类的品格能有完全的变化，使他可以得胜有余。凡借着基督的能力胜过了上帝及人类的大仇敌之人，在天庭所得的地位将比没有堕落的天使还高得多了。上帝的儿女，8月23日，引自全球总会公报1899年第二季。又说，救赎工作所含的重要性是人类所难以了解的，许多天上的财富和优越的能力要赐给那努力变成他神圣形象的人，提拔他到一个比没有堕落的天使更高的地位。同上8月24日全球总会公报第四季。又说，整个天庭都极其重视那般争取永恒生命的冠冕，以致能与基督同享上帝圣城福乐的人所做的奋斗。上帝喜欢你在那里，基督喜欢你在那里，天使天君也喜欢你在那里。天使甘愿站在外圈，让那般蒙耶稣宝血救赎的人站在里圈，有荣耀的冠冕等待着要赐给一切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的人。崇高的恩照，12月28日，1895年，21篇，怀氏文稿。当我看到上述一段训示后，我忽然想起启示录4章，在天上上帝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座位和宝座同字，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相信他们中有第一个活着升天的以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摩西，和乘火车火马升天的以利亚，也有主耶稣复活时和他一同复活升天的一部分上帝的圣仆。马太福音27:50-53。主耶稣也曾应许 几乎都为主应勇殉道的十二使徒，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甚至主也已经应许我们每一个得胜的圣徒，将来都要和主同坐宝座，审判恶天使和恶人。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他们都已在主里胜过了撒旦，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们的心灵品格也都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们所承受的荣耀奖赏甚至高过天使。主耶稣怎样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了，因为一切有关基督复临的预兆已经不断的涌现，但以理启示录中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了，这对我们和历代以来得救的上帝子民都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事件啊。主耶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来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去呢？主耶稣要亲自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并且要带着千千万万天使一同降临，来接取我们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回天家。正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作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又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参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而且特别使我们感动的，天父上帝也要一同前来亲自迎接我们回天家。正如主耶稣所说，人子要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启示录六章十五至十七节。也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原文和英文也是这样意思。那时历代以来已死的圣徒都要奇妙的复活，活着的圣徒也都要神奇的变化，然后一同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那时 我们从死里复活，或者是活着变化之后所得到的身体，将要和天使的身体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正如保罗所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51-53。那时主耶稣基督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时我们的身体将会像天使一样，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然后一同升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我们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同住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事情！我们应怎样为主再来做准备？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了，我们该当怎样为这件大事做准备呢？有三件事要做成。第一件事，对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慕道友和信徒来说，要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悔改认罪，恳求主立即赦免我们从小到大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并恳求主立即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因为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第二件事，对已经重生的信徒来说，还要不断地祷告，研读圣经，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成圣，爱主爱人。正如使徒彼得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彼得后书3:14-15。使徒约翰也同样劝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1-3。我们怎样洁净自己呢？也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愆过犯，像144,000人一样，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并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像144,000人一样，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也要在祷告中不断研读圣经，默想主的教训和榜样，既以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心灵和品格，这样就能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原文是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第三件事，不断在主里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更要不断预备和恳求圣灵晚雨配降，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的复临。二，晚雨必更快配降，完成救灵大功，欢然迎见主来。我现在要讲第二件即将来临的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件，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圣灵晚雨必要很快的配降，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帮助我们大有能力的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空前的考验，欢然迎见主的再来。主耶稣在世时早就亲口应许，在他将来荣耀复临以前，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六至八节。在启示录中也早就预言，在基督复临前，三天使的信息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二十节。为了帮助我们末后上帝余民在短促的时间内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并在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中站立得住，上帝也特别在圣经中多次应许，要在末后时代使他的圣灵如雨水空前大量配降。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处应许，要算是约珥书中的一段预言，说以后，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这段预言和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淋雨配降时获得初步应验。使徒彼得曾引用这段预言，说明他已经开始应验于当时代。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十四至二十一节。五旬节淋雨配降时，正值犹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都在耶路撒冷过节，很多人前来围观，使徒们就向他们传福音，那一天就有三千男子悔改受洗。又有一天下午三点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要进圣殿，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坐在殿外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众人都前来围观，彼得立即向他们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劝他们悔改信主。 结果又有5000男子信了主，妇女孩子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使徒行传3:1-4:4。主也将信而悔改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不到一两个星期，信徒的人数已经是成千成万。因为按照圣经中对时代的观念，当时已经算是开始进入末后的日子了。约翰一书2:18，希伯来书1:2，9:26，彼得前书1:20，哥林多前书10:11，雅各书5:3，使徒行传2:15-17。由于当时主耶稣已经降世、被钉、复活和升天，并正准备再来，许多有关末后的预兆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门徒也已经在等候基督复临，所以也可以算是开始进入末后的日子了。因此，约珥的预言和应许就在当时开始获得了初步应验。使徒时代淋雨的配将是属于约珥书中提到的早雨，就是秋雨圣灵的配将，带来的能力和效果是明显可见的。圣灵借着主的为数不多的门徒，竟然将福音真理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迅速地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哥罗西书1:6。但约珥书的预言和应许还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或者可称之为末后的日子的末了，再一次获得完全的应验。末后时代淋雨的再次大量配降是属于约珥书中提到的晚雨，就是春雨圣灵的配降，带来的能力和效果更将空前。圣灵将要借着主的仆人和子民，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彻底地传遍天下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正如约珥书中所提到的，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指春雨，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2:25-28。华爱伦在《基督徒的服务》一书中提到，使徒时代圣灵的倾降是早雨，其结果是辉煌的，但晚雨将更丰盛。215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又更详细地提到，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福音开始早雨配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配降时再次应验。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施行虚假的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见启示录13:13。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这信息的传开要少靠辩论，多靠上帝的灵使人心深深感服。真理的论据早已有人说明了，真理的种子早已有人撒出了，这时就必生长结实。福音工作者所散的印刷品已经发挥了他们的感化力，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但因为种种拦阻未能完全了解真理，也没有顺从上帝。 到了此时，真理的光辉深入各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羁绊他们的绳索，家属的牵连，教会的关系，到此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善恶之争633至634页。关于圣灵晚雨的配降所带来的空前圣公复兴，启示录中也有四处预言提到。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章9至12节，正言精选大摇动这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章1至4节，善恶之争38章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盖印天使工作的最后高潮。启示录7章1至4节。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写给老底嘉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主在书信中指出，末后老底嘉时代教会将要经过三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阶段。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启示录3章14至22节，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一章。现在普世各国上帝渔民目前正在经历信仰上的大摇动的阶段，可见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了。以下两题中还将更详细的提到怎样加速追求准备和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最后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当怎样为圣灵晚雨配降而加速追求准备和恳求。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快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断求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信望福音。我们还要特别求靠主的恩助，系统的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尽快的在圣经的真道上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并不断为圣灵晚雨的配降、晚雨复兴的来到而恳求。但是我们如果要求得圣灵晚雨的配降，和求得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充满是有所不同的。圣灵充满只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事，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信靠谦卑悔改的心去恳求圣灵的充满，圣灵随时就可以充满我们。但晚雨配降是关系到整个教会和圣公复兴的大事，单单是在我们个人方面做好一切准备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主内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中尽可能彼此帮助，一同做好准备，不断在主里全然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同心合意，信望福音。 而且还要一同借着祷告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完全以圣经为根据，以预言之灵教训为指导，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共同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并同心合意不断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这样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否则我们若不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准备好自己，如果不能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而是各分派别各传各的，如果不能改正我们错误的解经观点，在我们所传的圣经要道中混入错谬的道理，圣灵晚雨就不可能浇灌我们，因为圣灵晚雨的配降将要带来空前的能力，甚至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我们所传的圣经真道，并恩助我们将真道大有能力的迅速传遍。现在摘录怀柱中的几段宝贵训示。第一段，应当从心中除尽一切污秽，以便圣灵居住在其内，借着认罪及丢弃罪，又借着恳切祈祷和献身给上帝，早期的使徒们才使自己预备好迎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现今必须做成这同样的工作，只是范围要更扩大，然后人就可祈求上帝的赐福，并静候上主完成他的工作。对传道人之证言，原文507页。第二段，我见到人若非战胜每一诱惑、骄傲、私心、爱世界的心及每一错谬的言行，就不可能得到安舒。因此我们应当越发与主亲近，并切心实行那必要的准备，以便自己能在上主大日站立得住。但愿大家记着，上帝是圣洁的，人若非圣洁就不能住在他面前。早期著作原文71页。第三段，爱基督及爱弟兄的心，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跟过耶稣并领受过他教训的。然后第三天使的信息将要变成一种广大的呼声，使全球被上帝之荣耀所光照。证言卷六原文401页。第四段，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味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第五段，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地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地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奋兴的时期，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要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剃尽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使徒言行录37-39页。第六段，上帝的灵借着他荣耀光照全球的伟大倾降是不会来临的，除非我们已经有了一群蒙光照的百姓，他们借着经验知道了与上帝同工的意义。当我们以完全的全心的献身于基督圣工之时，上帝将要借着他的灵的无限量的倾降来承认这个事实。 基督徒的服务253页。第七段，我蒙指示见到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了一场大摇动，我见到有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我询问这所见的大摇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注：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出现并不断在扩大，教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为要加速炼净上帝渔民领受晚雨浇灌。这一切说明晚雨复兴即将来到，就如以下意象中所显示的。我蒙指示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拳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责，像一对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及纷争之惨烈，而现在却有了天庭荣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获得胜利，这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激与圣洁的喜乐。这一队人的数目已经减少了，有些人曾被摇动掉，沦落在路旁。参看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七节。那些粗心冷淡的人们，不与那般重看胜利及救恩，而甚至于横切痛苦以求之的人们相联合，所以就得不着，并要被撇在后面黑暗里，其遗缺立即被别的持守真理之人来补充列队。注：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华艾伦在正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出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味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我听到那般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说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功效，那些被拦阻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切心持守了。他们曾如饥如渴地羡慕真理，视为比生命更尊重更宝贵。我问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 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箴言精选第一集60-62页。